内斗白热化，连坐令出台，专家话中国进入最动荡时期。美国特战司令分析中共攻台四个步骤，外媒分析乌克兰铁路可能决定战争结局。曾赴江西受训，蒂巴夫妇在台湾被判刑。澳洲总理明确表态，确保中共不在所罗门设军事基地。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围绕强制清零、封城政策，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和社会矛盾都在升级。习近平5号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清楚表示要坚持清零，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之后两日，代表中共党、军、纪的几大传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纪检监察部都在头版刊发评论，重复习近平的讲话，表达同他一致的立场。军部就防疫表态相当罕见，显示中共高层围绕防疫正展开路线和派系斗争，习近平不得不动用军权来震慑党内反对势力。阿波罗网仲注意到中共军部6号的评论漏了习近平最关键的一句说话，即是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这个恰恰是习近平最需要看到的政治表态。第二日，军部再发文，不仅铺上了这句关键的说话，还提高了调门，强调要加紧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并不折不扣地完成各项使命任务。中共军方喉舌左右互搏，背后应该是中南海权力角力。阿波罗网认为，军部讲的军事斗争更加似是对中共党内的反习势力发出警告，显示政治斗争正走向白热化。上海目前是这一场斗争的火山口。英国金融时报8号报道说，一间专门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咨询公司的执行长帕耶特透露，上海和中共党内出现越来越多声音，要求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落台，其中特别以韩正的音量最大。帕耶特认为，李强如果落台，会在中共20大之前引发党内大地震，会让习家军内部认为没人是安全的，对习阵营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可能就是韩正要将李强拉落马的目的之一。韩正本来就是江泽民安排在常委当中的利益代言人。高层利用上海内斗，上海居民是这一场权力大战的代价。李强在习近平召开常委会的第二日，要求上海各级官员层层立下军令状，推进清零工作。普通区委书记朱之松甚至在军令状当中宣称，即使粉身碎骨，亦都一定要完成任务。上海宣布高考延期，各小区进入静默期。7号晚更加下达连坐令，只要发现一宗阳性，就将整个楼层甚至整栋楼的居民带走隔离。防疫人员不出示任何手续，直接叫开家门押解上车，连瘫痪在床的人都不放过。中国网民感叹，仲以为最糟糕的日子已经熬过去了，结果没有最魔幻，只有更魔幻。居民被押走之后，仲有防疫人员闯入家里面强行消毒杀菌，书柜的物资被强行丢弃，压力不断升级。闵行区砖桥镇金盛小区最近爆发警民冲突。8号，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在网上发文指，强制将市民送往方舱隔离，以及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锁匙并入内消毒都是非法的，可能造成某种法制灾难。作为中共体制内学者，童之伟敢于在敏感时刻公开挑战上海防疫，背后一定不简单。但无论是否有政治目的，文章确实正中中共要害。从8号至今，中国网络上掀起一场封杀和抢救文章的大战，这样亦都折射出民间对政权的愤怒和反抗。法国观点周刊日前发文说，中共20大之前，阴云正在聚集，民众的不满开始传了出来。作者认为，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正经历最动荡的时期。 政论人士颜瑞欧在 Facebook 发文说，连外国的观察家都已经察觉中国内部正在酝酿可怕的社会动荡，这个不仅仅是因为疫情防控造成人间灾难，还因为经济、民生、外交、社会全面的矛盾尖锐化、白热化，负面因素互相叠加，产生可怕后果。颜瑞欧认为，武汉病毒会是压在中共这一只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中共和俄罗斯被确认为邪恶轴心，台海局势亦都被认为和俄乌战争联动，持续引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注。美国之音5月7号报道，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理查德克拉克上将日前在麦凯恩研究所举办的一场论坛上表示，习近平必定会因应俄乌局势调整攻台计划，美国必须协助台湾成为一个中方无法消化的刺猬，来对抗北京入侵的四个可能做法。克拉克上将力数中共攻台可能采取的四个步骤，首先是北京会想要先拿下首府和都城。克拉克说，乌克兰首都基辅有250万人口，而台湾超过200万人口的城市大约有4-5个，这些城市会成为中共的首要目标。其次，中共从俄罗斯身上吸取的教训是必须快速行动。克拉克说，我们讲的是以日来计算，习近平会认为不能花几个月来集结军力，因为这样会让国际社会有时间建立一个联盟来展开对抗，但如果是一次闪电式攻击，西方就无法组成联盟。克拉克认为，中共攻台的第三个步骤是设法采取措施避免中国受到经济制裁，最后俄罗斯在信息战当中挫败，北京会因此改变策略来控制信息战的空间。克拉克说，美国亦都必须从乌克兰的经验来思考能够做哪些事，以便在短期内帮助台湾建立抵抗中共入侵的能力和韧性。克拉克强调，要能够确保在未来几个月而不是未来几年，台湾就能够具备真正的抵抗力。德国之声5月8号分析说，在过去两周内，俄罗斯军队明显加强了打击乌克兰铁路设施的力度，俄军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事实上，铁路已经是乌克兰最重要的物流手段，并早已经成为了抵抗的象征。德国之声说，乌克兰国家铁路网全长22000公里，比该国的公路网络发达得多，负责将武器和援助物资送至东部地区，疏散上百万难民，将重要的外国来宾送到首都基辅，同时亦都在战争期间的外贸运输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报道指，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铁路系统的强大和适应能力让人惊讶。乌克兰铁路公司客运部负责人培尔佐夫斯基上个礼拜告诉美国 NBC 新闻频道，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修复受损铁路线。不过，维护乌克兰铁路运输的任务正变得越来越艰难，因为俄军对铁路的导弹袭击几乎日日都在增加。在俄军撤离基辅，改为重点攻击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之后，伦敦皇家联合军中研究所俄罗斯问题专家费里斯认为，在乌克兰东部、东南部，铁路枢纽一是就没有被俄军完全控制，一是就几乎被战火完全摧毁，这个恰恰是俄罗斯至今不能将其军队运至乌克兰中心地带，并占领更多地区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在乌克兰其他地区，既然俄军已经不再需要依靠铁路来推进自己的兵力，他们就更肆无忌惮地摧毁乌克兰铁路系统，以便阻止西方向乌克兰前线运送武器。德国之声认为，乌克兰能够在几长时间里面维持铁路设施，可能是俄乌战局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小粉红聚集社群帝巴日前被发现 IP 属地居然在台湾。近日，台湾花莲一对夫妇经营同帝巴相关的 Facebook 社团，被花莲地方法院判入狱及罚款。据台湾自由时报5月8号消息， 37岁的尹桓晴2016年接管 Facebook 社团第八中央集团军及粉丝专业第八根据地，在网络四处出征，由于经常违反 Facebook 规定账号被禁用，因此尹桓晴找人用绘图软件修改自己的健保卡、护照等证件，伪造身份来申请多个分身账号。尹桓晴2019年同来自山西晋中市的刘慧结婚，定居花莲县。刘慧使用同样方法修改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伪造身份，两人2019年8月去江西接受网军训练，返台后就在台湾总统大选疫情期间散布假讯息。花莲地方法院日前一审以违反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条例，判尹桓晴入狱三个月及拘役50日，刘慧被判拘役40日，缓刑两年，改处罚金。5月8号，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激烈的选前辩论当中直言，澳洲将会同盟国携手合作，确保中共不会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综合传媒消息，自北京上个月宣布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之后，中共对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就成为了澳洲5月21号大选前的热门议题。虽然中共同所罗门群岛的协议还未公布，但是泄露的草案显示，所罗门允许中共海军在该国，这样已经引起距离该国不到2000公里的澳洲的警戒。在今次大选之前，莫里森领导的政府因为未能阻止中共涉足南太平洋而备受批评。此前莫里森就曾经警告，中共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军事基地之举形同越过红线，因此在8号当日的辩论当中，被问及红线的具体意义时，莫里森表示澳洲将会同伙伴携手合作，以防止出现这种结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